Hello， 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欢迎收听毛病最多的
毛很多旅行社，
两个领队带你用不同观点环游世界，
打开你的耳朵，我们要准备出发咯。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解锁地球的上杰，
耶、yeah, ，大家好，
好，
大家是听到很熟悉的声音，
对啊，说到上杰，应该，哎，通常我们节目的第一环就是介绍我们来宾，
对，
那我觉得还有需要介绍吗？
就是、也许有一些人还不够认识他，
就是你打开。旅游类的这个分类 Podcast 旅游类这分类、
uh-huh.
第一名长期霸榜的就是解锁地球
没有一定好不好，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稳、欸
哦、真的吗？
但是好像只有最近、啊、我觉得好像已经霸榜
开始走下坡了，
霸榜没有没有，是有些人就是会依照的时事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题目出现、哦、
抓到
就有可能就
流量密码的时候会冲一下，
对啊、嗯、但是一二名通常都是你们啦，
对啊，你看那个解锁地球
不是是旅行在草店的杰肉、啊、对,
對我刚才说的什么
解锁地球、
啊、不好意思杰肉对不起，
没关系，反正他们也是好朋友，
好好，还是让上杰来介绍一下自己还有你的节目
吗、yes.
OK OK、嗯、那大家好，我是上杰、嗯、那我在做一个也是旅行相关的 podcast 节目，那不过其实就要解锁地球啦，如果大家前面有听到的话，
对，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你知道历史跟文化的方式去介绍各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嗯哼，
那所以我们在其实我在那个节目上常常也会常常离题，就讲一整集之后发现根本没有讲到什么历史
你说正常就聊天啦、
啊、今天这一集聊辽国，然后但是却一点点
的，对，旅行家就一点点，然后后面讲一些 有没的，
什么农场标是不是骗那个
对，我们的标题党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以就是文介绍文化为主，
对，
所以解锁地球的意思就是你希望可以聊到每一个国家，
对啊，你看解锁地球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取得很不错、嗯、
对，
我觉得你的名字取得很不错，
对啊，它
比毛很多旅行社好
很多、欸、毛很多我觉得也不错、啊、
你也觉得
不过我觉得好的点是因为解锁地球它没有限定一定要旅行嘛，对不对，它其实你所谓的解锁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锁，
对，
所以我觉得严格来说的话 你想象得到只要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算我们的业务范围、嗯、
对手背范围很快，
没错、
哦、我觉得这个主题就要定的宽一点，
对
对，你比较能够发挥，
他其实应该就是反正我们也都有听上节节目，有时候我们要带团之前啊、嗯、比如说我有听你的中亚，就是你可能会访问不同的人、嗯、我去中亚之前我也会听，就是我就会比如说无论是复习或是预习都可以、嗯、就是我就觉得哇有一些是很有用的东西、嗯、然后因为有些就是当地你才会碰到的事，
对，
然后你有很常访问是旅行者，就是已经真的有去过那边的人，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边资料就会非常重要，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就是得到很多东西。
你有没有试着在带团的时候直接放 podcast 给他们听？
我觉得几乎很想要这样子，对，放你的和那个旅行的草垫都很 OK。
旅行的草垫可能大家就很快会睡着。
哇哇，杰荣表示，
杰荣觉得资讯量超大，
他的资讯量真的太大了啦。
他那是历史和地理课的等级，
对，那个就是我们在读的就对了。
对对对，
但 Elvin 有去上过解锁地球。
对对对对，那次就是讲那个就是澳洲打工度假相关的东西，还有那边生活的东西，
大家都很喜欢那一集
哦，真的吗？
好像还可以开第二集哦，
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真认真讲打工度假这个事情
啊、哦，真的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之前就可能提到一下，对对对，可是没有认真一整集讲打工度假，
嗯，
所以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我说哇，这一次一次给大家满意，
哎、欸，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个是澳洲打工度假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是
就是某一辈人
就跟张惠妹一样，
真的是对对对对，真的是哎、欸，
时代的眼泪。
就我身边有些去过那个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哇，澳洲金讲不完，
那个就跟
当兵
的男生一样，
跟生小孩一样啊，
对，
妈妈金啊，
哎，坦白说，我在旁边听，我都会飞掉，这样
是不是？
正常，
聊完叫我，
正常。
你是有打工度假过的人？
没有啊，
完全都没
有，对对对，
就直接游学，
他就是游学，游学跟就是背包客，
嗯，对对对。
哎，我好奇，你一开始做解锁地球的动机是什么？
动机哦，
嗯，
因为我自己本来喜欢旅行嘛，对不对？那我喜欢旅行的时候，我很。就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历史跟文化，所以旅行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历史文化的
见证，
对的见证跟应用版。 嗯，就是说我既然知道那么多历史文化，那我应该去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然后回来之后，我很喜欢把那个叫旅途中的故事缠着朋友讲，对，哎，你知道我这看到什么什么什么，
看到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很烦嘛。然后我说啊，每次这样讲半天，那我不如直接录下给别人听，
真的
哎，更爽。
我懒得每次讲，就是
翻全球的人
自己去听。
对，然后这边有一集要欢迎收听之类的。
对啊，
我们有一次跟那个故事青鱼的达叔在聊天，然后他就说，嗯，因为他也是去做算是环球旅行，
对，
他那时候就是用录音的方式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因为他就说你每次看那个照片，你可能隔了两三年再回去看，你可能记不住那些故事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对，
所以他很庆幸他当下有把它记下来，
但他都有一直用录音笔把它录下来。
哦，哇，天哪，嗯，哎，欸，这很屌，哎，欸，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方式。因为像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有拍照片，
对，
然后你要写文章有时候花太多时间，你当下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久了就忘记了。
他很像犯罪实录的那种。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的旅行，这么长途的，
啊，因为他，啊，因为他是花了几个月时间。
对，那我最长途的旅行就一个半月，那一个半月，嗯，你记忆力不会那么短了，其实，所以你回来再整理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对，哎，欸，哇，这招学
起来。但我觉得用录音笔是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
我是手机对手机讲也可以 啊，
因为是当下的一个感动，
对，
我觉得可以记下来。
而且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做 podcast 嘛，对不对？嗯，那我们最后把那段剪进去的话，哦，不是超屌？
对啊，
环境音欸，是不
是？对，
就是跟十号的感觉很像
哦。
就
他把，对对对，
在买东西，你要买咸粥的当下，他把它录下来。
对，
有时候听到那个感觉很棒。
对，
那这次我们真的是很难得，因为上集正好回台湾，然后我们
真的把他抓，就是抓得紧紧的，所有人都把他抓得紧紧。
对，
请问你回来几天？
我这次回来，严格来说大概两个月，但是
就是去掉，
等我关完出狱没有？
关
差不多就剩一个半月。
嗯，你回去应该不用隔离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哦，还好
，PCR 都不用，
都不用
了，来回就关了一个月。
对，
太累，
回去要隔离还得了？我真的不会回
来。你回现在回台湾，你回台湾到现在？哎，你大概还有半个月就要回去了吗？
哦，没有，天只剩大概，哦，不敢算
啊，算了算了，没关系，
一个礼拜左右了。
哦 ，OK，啊，那你到现在你的 list 上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的吗？
我 list 上，我想一下，哦，其实我觉得这次回来蛮满足的，
嗯，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圆满达成，而且中间也没出事。
哦，
就我一直想，我在出发前我一直担心。你知道吗？譬如说什么确诊不能上飞机，哦，然后什么或者是被隔离的时候确诊，然后被抓去医院什么，嗯，然后
又更延长那个没有办法出来，
对，然后就哇我会疯掉这样，结果发现哎，嗯欸，一切都没事，一切都照着预期顺顺利利，
很好。
他出发前就是其实已经算很顺利了，因为他那时候是出发前，然后他选择在家里上课，
对，
因为他就是怕说买了机票，然后做完检验就。前几天又确诊，又上不了飞机，
所以
在家里上课。然后后来发现同学
有
多
确诊，
全部确诊，
对，
超屌，
好哎，
欸，是福星高照，
真的
没有，我自己很小心啊，真的
很好，小心一点还是比较好的。
哦，天哪，
你回来应该有非常多的饭局，
对，真的很多，
还有非常多的约会，就是大家要跟你约见面，
对对对对，毕竟
其实我
一年，
我们之前就有，应该说回来我们还有另外两次可以碰面机会，但正好我们都没有空，
对，
就一次是跟洪安他们，
对，就应该说就是旅游 podcast 有很多都想要约你聚会，有两次聚会都没有碰到，
对对对对，正好时间碰不上，
哦，但是我们已经有独享上节了，独享到
有约吃饭了，
独享到约到了今天的录音，
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录音，
因为我就觉得当下聊天就是灵光一现，就想说，哎，嗯，好像可以跟你聊聊什么，
嗯，
对啊，因为毕竟那时候 Elvin 去参加你的节目的时候，一直想说要跟上姐录音，然后想说也可以用远端，嗯，但是我们就一直没有认真在想说到底要讲
什么。其实这是很久，因为我去上姐那边录音已经是去年十月多，好，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的四月初，
对
对，然后但是
半年以上了啦，
对，已经超过半年以上的事情，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录音完就讲说，哎，要不要就是上节也可以来分享一些故事这样子，那这个论题就讨论了很久，而且那时候可能我也忙着在做第三季的内容，我们那时候录超多音的，
对对对，
疯狂录音，那我也就是一时想不到可以弄什么主题，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正好啊，就是歪打正着，现在可以现场录音。
对，我们上次就是吃饭的时候就
现场录音是真的比较好，
对啊，
聊到一个主题，就是哎呀，这非常适合上节讲，
对，
就是穷游，
没错，
这件事情，
毕竟他是也算背包客的代表，
只要什么东西跟穷扯上边，就是我擅长了。
没有，因为我们两个节目的观点反而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你是以 背包客的角度出发，那我们是以旅行者的角度出发，
我们是以旅游者，
那我们、
就是从事旅游的人，
就是服务很多后亚郎，所以模式不会是这个样子。
对，
因为跟上杰分享了我们一些团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呈现瞠目结舌的状态，这么贵，怎么还没有人去？
对，这个穷游背包客的那个魂上升这样子。
因为我们上次在聊天就聊很多，我们带团出国碰到一些很夸张的，应该说服务吧，
对啦，
对，
或是一些享受，
对。但是我们看穷游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穷游的人。
嗯，但你没有试过。
我一直都还没有试过啊。对，因为就觉得好像到哪个地方，我就觉得这笔钱就是要花下去啊，
直接开瑞了。
对啊，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就是来这边了。怎么可以不怎么样呢、oh, 这样子。
我觉得你会有这个挣扎是因为你其实是要花的话花得了。
对、嗯。
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花这样。
所以如果要花的话、
我有个筹码在这样子。
我觉得我现在我当然毕竟我旅游也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要花的话也没有说坦白说你说拿不出那个钱应该 不太可能啦。
对。
你说住多高级的饭店不可能说你户头全部拿出来还付不起吧。
对。
但是在我最早期的时候我的旅行模式我就应该说回到一点。我觉得每个人的旅行模式其实很早就会定型。
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我第一次背包旅行开始，我就有点定型。
就是大学的时候吗？
没有，那其实我启蒙非常晚，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哦。嗯、然后我在那趟背包旅行的时候，我是真的拿不出钱，所以我不得不穷游。然后从此之后啊，我觉得，我的所有旅行模式其实都跟那一个蛮像的。
嗯，我拿不出钱，但你还是去了。
对，就是我应该说，我拿不出钱的时候，我如果一路上都很省的话，我可以完成那个旅程。可是我一路上都住好吃好，
中间必须要想一下，有一些 option 就是不能选。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要定一下穷游这个，
对，我们
这个词应该是什么的。我们刚才在讨论就是说，穷游定义应该是说你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浪费时间，但是你的钱是有限的。
可以这么说，
就有些是花不起的，
对，
又或者是说你每个东西你都想要选择最便宜的。
哦，对，没错，
比如说车票最便宜，但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或者是
转车，
或者是坐很长途的车，
对，
或者是住的可能是最便宜的，然后你就是可能想尽办法去找到最便宜，当下可以最便宜的住宿，但又是安全的。
对，这个算是很极端的穷游，我把它称之为穷游的基本教义派。其实他们对于任何多花钱的机会都会拒绝这样。
对。
那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弹性穷游，
比较弹性穷游，
就是我会选尽量在我能忍受的范围内全部选最便宜的，但是我不会到很极端这样子。就如果说真的没办法，我还是可愿意花一点钱这样子。
对，
这大概是我的路线这样。
OK，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做定义吧。
好，
就是在有限
可以忍受的范围下，
可以忍受的范围下去来做旅游这件事，因为其实看到景点的那种震撼性跟你花多少钱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啊，对啊，你只要人到得了，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啦。
对，所以其实就是其他的东西，交通工具跟住宿，
所以
还有吃。
哦，对，因为吃的我已经占了很多便宜了，因为我的品味非常低，所以我吃东西的时候我根本
吃饱就好，是不是？
对，我吃不出来差别，所以没有差，我可以吃最便宜的。
对，上个礼拜我们去吃，因为我们就说要请上姐吃东西，然后他就说那我想吃印度料理，我说那你去过印度？他说他也没有去过印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问他说那你觉得印度的咖喱跟这个对有没有道不道理。他说我都吃不出来。
对对对，没有差没有差，只要煮出来的东西对我来说都
是
一样
的。很好。那所以我们这一段就来分享一下。
好，上次你这次故事就是你第一次出国的内容吗？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第一次出国就像刚刚讲嘛，其实是刚毕业，毕业就退伍
了。他说他第一次出国是大学毕业旅行。
没有，我说第一次穷游的。
对，第一次
穷游。
对啊，因为前面我当然也出国过嘛，比如说毕业旅行，但是毕业旅行这
或小时候跟
然后对小时候跟我妈出国，那个算吗？那应该、我觉得不算
了。然后跟团那个上节毕业旅行是跟我同一个行程
啊，大家都
在武侠帕塔亚的行程，
對對對，
现在还是吗？
可我还要去桂河
桂河，
你还要去桂河？
对啊，
没有
一天
一天，然后去看桂河大桥啊，
然后去水上屋住在那里。
对，
那有点不一样，
不错，
可能是后来出现。
我觉得桂河不错啊，
对
对对对，
我们还是差了几岁啦，
起码比其他的行程好，但是他那天他也是有悔恨一下。
啊，你说没有登短廊的部分，
这是
没有洗澡的部分，
遗憾终生这样子，
遗憾终生，
可以。泰国现在可以去了，
不过那个像我觉得毕业旅行啊，坦白说不管去哪里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大部分人就是同学一直自嗨，
对，
所以其实真的还好，
人对比较重要。
对啊，可是到退伍之后，我到这一趟那个自助旅行，
第一次的穷游，
真的是第一次自助旅行，而且还第一次就这么哈阔，那我真的是吓。
所以你 还是一样，前面有先计划了。你是一个很会计划的人吗？
那个时候我很不会，因为 我几乎没有背包客旅行过，
对，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从何计划起。那我想说啊，这个我就听一些去过的一些朋友讲，他说啊，这个可能这样这样走，我就说好啊，那应该没问题吧。对对对，然后就
为什么会去那个旅游？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旅游是去哪里？
我去中国，
中国的什么地方呢？
那时候我就想说要去
中国，你的路线
要去西藏。但是去西藏其实蛮困难的。
对，
那时候是2013年，嗯哼，已经开始有点严格。大家知道，就是台湾人其实不太能进西藏，
入藏证的
事情。对，你要入藏证，然后入藏证的话，你就当时啦，你需要有旅行社。
对，
然后他给你一个司机，
因为他是要用团签的方式进去，
对，他不能让你那边自由的穿梭这样。那当然，因为以我来说，我当然不会想要找对吧？不会想找那个
旅行社，
就旅行社，因为一定要很贵这样。嗯嗯。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前女友、
okay.
就决定说，哎，我们听到一些高人指点，其实有一些别的方法，嗯、uh-huh. 别的方法可以进到西藏里面哦。Oh. 对，就一些方法。
OK OK。
然后我听到那个高人指点之后，我觉得哎，这条路应该是可以，
可以行。
对，嗯。然后后来我们就依照他的那个指示，就决定从成都出发。
那你就是从台湾先飞到了成都，
对，
然后开始怎么往西藏方向走呢？
因为那时候我在刚退伍，你可以想象，就是口袋空空，就是存了钱，就是当兵存下来，当兵哪能存什么钱，嗯、所以、嗯、非常可怜。
刚好因为要嫖妓的关系，
太贵了，
用光
了，沙小、
太贵了吧？
不是，哎，你的弟兄们一定都我不知道现在人是怎样。
我当时的长官是，
对，没有，我是很认真在存钱。
OK，
我那时候还想说，我退伍之后想要去欧洲环游一圈。嗯，然后还
本来想先
看到户头
之后，
看了一下数字，还是去中国好了。对啊，然后既然没钱嘛，对不对？嗯、所以呢，其实穷游背包客两大法宝、嗯，一个就是 couch surfing， 那、一个是搭便车。
对，
所以我就决定啊，全趟就是整趟都是靠 couch surfing 跟搭便车。
中国有在流行沙发客这件事？
有，但是后来，可是后来发现，就是如果是川藏公路上面的小点的话，其实有点难。嗯、所以我一开始在成都是 couch surfing， 但是后来就没有。
在大陆的 couch surfing 是可以用那个 couch surfing 网站找得到的吗？
我忘记，哎，对耶，我忘记当时应该是用 couch surfing 网站、嗯，现在可不可以用，我就不是很确定。
对啊， okay、我想说他们不是有墙吗？
还是可以翻啊？
有些网站可以用、啊，
有些网站可以用，
对，有些网站是可以用的。所以等于说你先到了成都先待了几天，
对，然后在那几天之内我先做一些准备，然后就是跟那个 Couchsurfing 的那个沙发组啊，我们还聊一下我们的计划这样。嗯，那沙发组非常 nice， 他是一对情侣，嗯，然后他给我们住，就是他不是，当然不是住 couch， 他是住一个房间，
对对对，
超赞、嗯、然后还煮早餐给我们吃，
就其实有点像 B&B 的感觉啦。
对啊，而且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自助旅行，
很便宜，
然后第一次 Couchsurfing， 嗯，我说哇，经验超赞。
对啊，
哎、欸，你知道最神奇是什么吗？就过了好几年、嗯、这对情侣啊，后来跑到台湾来玩、换了，他住我沙发，
有交流到，很好，
逆向 couch surfing，
对、这样很棒耶，
对吧、真的很赞。
哇、就是我觉得就是透过旅游认识的朋友，
对，
那个感觉又更好。
那他们，我觉得这个难度蛮高的，因为你是两个人去 couch surfing， 其实不是很好找地方住、我觉得。
对，但是他那个家刚好很宽，就觉得很幸运。
OK，OK，OK。哎，你当初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然后一定要去这样？
哦，当初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跟我前女友有一个共同朋友，嗯，然后他去西藏，他觉得超赞，他是狂推这样、啊。然后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想法，因为没有旅行过，
嗯，而且已经不能去欧洲了。
对，反正而且对
对，
因
为你说你钱不够，
因为他钱不够，只能就是想说、那不然去中国，
对，
然后又要去一个有人去过的地方，好像可以比较能够知道一些资讯，
没错，然后就一头栽下去这样子，然后做了很多西藏的功课，就开始出发。
OK，
然后所以呢，从成都离开之后啊，就脱离这个舒适圈，因为没有沙发组会帮我们张罗一切嘛。
对，
哇，开始就恐怖了，因为我妈搭便车嘛，对不对？因为我问你，就是
伸出大拇指，或是露出腿来。
Hitchhiking，
对，然后可是你想象一下，成都这个大城市嘛，对不对？你要往它下一个城市叫雅安，
雅安、
就等于说你要往山里走，然后走到雅安这样。嗯，可是大城市你到底要怎么搭便车？譬如说你要从台北到桃园，那你要搭便车啊，你要怎么搭？你要去哪里拦？
对，
我知道的正常是拿一个大牌子，就可能说我要去哪里之类的。
你说澳洲可能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会，
台湾真的没有这样子，
通常会站在什么圆环或者是什么加油站外面之类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要站在那种交通枢纽上。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上高速公路之前，
对，可是很怪，因为你在高速公路门口这边招，如果你招不到的话，你就很窘，你就一辈子要站在那里这样。
对、啊，
所以我们第一站后来那时候没有搭便车，因为沙发主跟我们说他觉得搭不到，所以他建议我们先搭车到雅安再看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搭了游览车，不是游览车，就是类似客运之类的，
像客运
巴士这样。哦，很恐怖，那个上山的路啊。那个巴士回旋的时候，哇靠，你往那边看，它那个距离悬崖大概就剩半个轮胎这样，超恐怖的，没办法认真坐车这样，一直很担心坠下去这样。
天哪，就眼睛闭上就好啦。
不是啊，你就是觉得压力很大，
就觉得啊，反正怎样，到时候两腿一伸就过了，
不是生就是死啊。
对对 对
，也是啦，怎么当时没有看得这么开，一直注意那个脚下，然后干
警报开啊，警报前女友。
有看一些纪录片就觉得哇，那真的是挑战极限哎、欸，那個就是、
真的很恐怖哎、欸。
旁边你可能一个半个轮胎的距离就是悬崖了，
真的很恐怖，
很恐怖。
对啊，
那所以从成都到那边有一段距离，
对，到雅安几个小时吧。嗯哼，然后到了之后，我觉得哎哇，因为雅安是个很小的地方，
是
它就是川藏公路
三四线的城镇了。
我觉得可能是算不上线的那种，就是可能真的很小这样。Okay, 然后我觉得川藏公路上面的城镇大概都是这个规模，就小、真的很小，然后一个聚落。那这个聚落它其实主要提供的就是。在这个沿线上经过的人的一些补给、
过客的补给，
对。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正式觉得我们旅程开始，因为我们离开那个都市的喧嚣，就跑到一个哇，怎么感觉起来就、
因为成都是真的是大都市、
比较像，所以听起来是比较像大型休息站的感觉。
雅安哦，有这感觉，对啊。
所以到那边之后，
正式开始搭便车。哇，搭便车，你们搭过便车吗？
他有，我没有。
我有接过搭便车的人。就是在纽西兰旅行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开车，就是会看到几个外国人，就是伸出他的大拇指这样。我们通常是开过去，然后可能在路边停了一分钟，他决定、要不要带他回来，要不要接他，
要讨论这件事。
对对对对，要不要接，然后再回头吧。
那你们会认真看他穿着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还好，还好。
那你们的评断标准是什么？
评断标准就是。看起来好不好聊、
看面相这样，
对对，看面相好不好聊，然后会不会太
太有威胁性的感觉，
对，太有威胁性，或者是味道太重的感觉。对对对
OK，
我们那时候接到是、有接到美国人，还有接到好像是德国人吧、我有点忘记，反正是欧洲的，他应该
德国人好聊吗？
还很好聊耶、很好聊，虽然说他的英文不是那么好、但是就是很亲切，然后就会跟你互动啊，跟你聊一些有的没的事情。但是美国人就是上次哦 Thank you， 然后就是没有要跟你聊
的意思，开始睡觉。哇，
对，
这么靠腰、
没有想要交流的意思、就是你就问他
便车还这样子，
对对，你问什么他都是很快就拒绝你这样子、然后就真的是好想把你踹下车。
他可能已经等好几个小时，他累了
啊，也是有可能啦。
美国人，
对对对对 对，算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那你那时候是？
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有没有搭过便车？从来没有，这辈子没有。那我觉得搭便车，大家应该会第一个想到就是会不会有点尴尬，就是你伸着一只手，然后别人不知道你要干嘛，你在那边冲他小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到雅安的时候，因为雅安我就说嘛，它是318
一整路都有很多人，
干一整排。然后我说哇，第一个就是
在挑小姐的意思哎，
干真的是一整排哦。然后我想说哇，
太多人了。
第一个好不尴尬了，第二个我看我怎么跟大家竞争？
对呀、
对他这个车到底要载谁？这一整排有十个人，你觉得他会载谁？我就说、
你把衣服脱了吗？
我脱可能没有什么用，毕竟。但是，这个哇，这个我不知道搭便车竞争这么激烈。后来发现、
我没有看过这种状况，
所以原来川藏公路上面就是搭便车也是一种旅行的方便。
后来我在路上遇到很多背包客，然后他们啊很多是来搭便车旅行，然后除此之外很多单车旅行的。后来我发现了，就是像台湾的大学生，不是说什么毕业都要骑脚踏车环岛，至少我那一辈是这样。那我发现那个318公路上面啊，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觉得说，我一定要骑脚踏车进到拉萨，或者我一定要搭便车进拉萨，就类似他们心中一个壮游的想象。
对，
所以就搞得满街都是便车靠腰。对，我们还聚在一起聊天呢、然后后来会形成一个默契，就是说你跑到那边去搭车的时候，有人要来载，
对，
那大家会先。有个默契，然后好了，
先来后到，
你先来了，对，那你先上，这样子。对对对，可是有些人
先进先出发，
看，可是有些人真的不讲武德、就是车来，如果冲
揍他，
干就
把他拖下来。
怎么说？因为那个路大家会站的有点散，
对，
所以你不可能所有人聚在一起、
我这样听起来也没有人敢停车，因为他们一停车，然后十几个人
涌过来，有一种印度跟宁波的，
其实蛮靠腰的。坦白说，就是一整路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搭便车的。
那请问你后来？怎么样搭到便车的？
就是等到你会目送一些人被接走、
okay.
然后慢慢等这样。我其实搭便车都蛮不顺的，
都蛮不顺的。
对，我最长记录我等过那种两三个小时。
天哪，
可是我根据我那个明察暗访，刀锋人 都是这样子。嗯，除非你有什么过人之处，不然大部分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等你上一段时间，而且
因为你要先等前面的消耗掉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地方并不是车很多的地方，哦，对啊，所以真的很惨，而且你每次要搭要移动的时候，通常是一个城镇到一个城镇，可是你路过的车不见得要走那么远，
对
啊，
那你就要挣扎，
那个目的地
就想说它只能到三分之一的地方，那、你到底要不要坐，
要再等一次，
因为你要坐的话，你要到这个更穷乡僻壤的地方再等，
对，可能只有牛羊、
对，然后你再来就是你在那边等不到，你要怎么办？
对啊，
对，然后就
夜幕低垂，
就很悲剧。我们没有帐篷啊，我们没有帐篷啊，所以等于说等不到，直接睡路边。
而且我很好奇说，如果你进到那个车里面，然后发现就是，可能那个车主看起来是怪怪的，或者你要下车那怎么办之类的？
没有没有，因为你在拦的时候，他就会摇下车窗，你要跟他讲你要去哪嘛。
对，
你在对谈的时候，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没有碰过怪的，都还不错。
对啊，就像有时候上计程车说，哎，这个感觉不对啊，谢谢谢谢，下一台谢谢这样子。
哎，我先问你整个行程多久？就是整个穷游，
我整趟路程大概是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是你旅游最长的时间了，
最长那单一趟最长，
单一趟最长、
对对对，我先跟大家爆个雷好了，后来我也没进到西藏，我失败。
好，那
就进不去了。
OK OK，
所以你看哦，我做了一堆功课，就是为了进西藏。
对，
然后没有进去。我在中间的时候就失败，然后后来我就从川藏公路转到滇藏公路，进到云南。
到云南，
可是我后面完全没有在做功课。
对啊，
我
功课都在做西藏。
然后后来就非常的随便这样子，到哪里随便拿这样子，
就往下走。
对，大家说哪里好玩就往哪里走。哦，
哇塞，那也是后面就是真的很随性
啊。真的、我们就一路这样搭便车搭到某个转节点，然后再转滇藏公路，再转到昆明。
所以你从成都到拉萨中间大概几天的时间了、
哇，因为我没有到拉萨
啊。你没到拉萨就结束了。
我连西藏都没进去啊，所以更不可能到拉萨、我到中间的地方，一个叫礼堂的地方，后来我就已经被拦住。
你觉得已经被拦住？
对对对，
是被拦住的，
就已经没戏唱这样。那所谓的那个什么神奇的大法这样就失败了。
那从成都到礼堂中间有没有碰到什么恐怖的事，或者是
我觉得严格来说没有碰到什么可怕的事情，
是
因为大家会觉得搭便车会不会被杀什么之类的。
对，但在美国听起来比较有机会。
其实还真的有，就是在川藏公路上也有人搭便车被杀，但是我没碰到，所以
你碰到也没有时间。
他现在还在这边，
碰到的话我已经对，
而且因为你还带一个女孩
我没有带她，我跟她一起去啦，这样。那
就是跟着两个人一起啊，
但是她是比较彪悍的那个人，她非常的凶狠这样，所以她的气势很强这样。
那你们后来怎么决定要去哪？就是下一站要去哪里？
因为大部分的那个川藏公路的旅行者，他们都会互相。互报情报这样，其实这关系到你在整条路上的各种青年旅社的这种社群网络，
就是会一个一站再一站这样。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在川藏公路上，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青年旅社的魅力。这样，它是一个资讯网，
怎么说？
因为青年旅社里面充满了这种背包客嘛，对不
对？
你一踏进去，大家就会看到你，说：“哎，哪里来啦？什么样？”
对，
然后这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会融入那个气氛。然后每一个人，他可能刚来，或者他正要走，或是怎样，所以每个人他身上有各种不同的资讯。它是一个资讯交流站。
对，
你一进去就开始接收到各种资讯，然后你也提供你的资讯，就是说：“哎，我可能去过哪里，去哪里这样。”
哎，那我好奇在。中国的背包客栈是华人比较多还是外国人比较多？
都是华人，
都是华人，
看到的都是华人。
你一整路上都是大陆人？
对，几乎都是。那原因是我觉得啦，我猜原因是因为台湾人啊，或者就是其他国家的人其实是不能不跟团进西藏嘛。
对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进西藏这个公路没有诱因这样子。
是。
那可是如果你是中国本地人的话，
那
他进去
对、
爽啊这样。所以他就是这条路上其实就是还蛮清一色的这样。那你在那边聊天的时候，你却
所以他们听到你说你台湾来的、
啊，对、啊，会很好奇啊。
哦，会啊，很多人都很好奇、
他说你怎么进去啊？
我就会讲我那个神奇大法。
神奇大法。
可是我后来发现神奇大法他们都不熟，因为他们不需要神奇大法。
对、
对，所以他们帮不到我
了。OK，
蛮可惜的。
但还是会认真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会会会。
所以在讨论后，你决定就是，听起来好像去云南是个不错的选择的。
因为后来就只能失败，
就是
失败之后，我就听到高手说，不然他的建议是你可以转到哪里去这样。后来照他说的走，还真的蛮有道理的。
就往南边走了。
对啊，
云南是一个另外很漂亮的
地方。对，我很喜欢云南。
对对对，不过其实严格来说啦，就是说我虽然一路上青年旅社这样讲不是很不错吗？对不对？可并不是每一个落脚处都有那个很棒的青年旅社。有些地方真的是，
这种青年旅社大概多少钱呢、你还记得？
我当初去的时候超爆便宜，就一个床位可能一天晚上可能10块人民币。
10块人民币、
你说不到50块台币，
比便当还便宜。
真的真的真的。
那是几个人睡啊？
没有，你说整间啊？
对对对对，
不见得啦，可能十个人之类的。
没有，我应该说他的床铺位可能是12个，那也许只有10个人睡。
然后他那个价格当然是浮动的啦，有可能是10到20之间，但是不管10还是20、
都
很
便宜啊，
所以真的很爽。然后他的那种雅房啊，两人房40。
那为什么不住？
对啊，为什么不住？因为他要最便宜的，
对，
可以接受的选项。
但他带了另外一位剽悍的女子，
没有啦，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一定，应该说
不一定有
青年旅社的环境一定比较好。
对，
然后你说住雅房就是普通的那种客栈，那个、就是、
有间客栈，
第一个就是通常比较烂。第二个就是你没有旅友提供你各种资讯，所以你还是想要去房间跟他大凑热闹。
对对对，你知道他们，你知道他们大陆人叫穷游的人叫旅友吗？驴子的驴，
驴好像有听过，有听过这个，
但就是其实谐音就是
驴友，我有听过，
就是旅行的旅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们都会互相交换很多资讯。
对啊，
哎，知道
好妙哦！
我在那个青年旅社还碰到，我刚刚不是讲那个穷游的基本教义派？
对，
我直接被里面被人家呛哎、欸，
怎么样？
因为我有时候
他觉得你还不够穷吗？
如果你真的搭不到便车，搭好几个小时搭不到，好吧，那我搭客运哦，被呛。他说：“哇，你穷奢极欲啊，搭客运，
我很奢侈哎、欸，
客运可能交20块。”然后被讲到我可能全世界最奢华的人这样，
大家都是不想要花钱那一派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很不爽。他说：“
就觉得
你 你就等好几个小时等不到，那我花20块，
对啊，
有很挥霍吗？奇怪，
对我就是今天身体不好，我不想等，不行。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样讲，我是一个有弹性的穷游背包客，就是
但就被基本教育派呛了。
对，我觉得我不会去呛别人的旅行方式、啊因为干每个人旅行方式不一样，
不一样啊。
因为你知道那种基本教育派，通常都是觉得自己最屌。”他说我穷游我最屌，你看我这趟花多少钱，
因为他所有都是最低价，
对，
跟所有都是就是最低等级，他却活过来了。
对，他就很喜欢拿这个数字来讲，说你看我都没花半毛钱，
就是一个苦行僧的概念。
对啊，
苦行僧真的，
可是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比这个数字、
那我问，如果像比如说真的你就是搭便车是真的不需要给别人一些什么吗？
会需要譬如说有些人期待说跟他聊天啊，或者是你会准备什么东西给对方吗？
不会，没有啊，你什么都没有，你要怎么准备？对不对？可是当然我会跟他聊天啦、我会跟他们聊天，那我绝对不会上车之后开始睡觉，这样这太靠北了。
对啊，
最费副驾，
对 对，
可以让剽悍女睡觉。他也会睡觉吗？还是大家一起聊天？
会啦，其实我们可以轮流睡、对，就是你至少
还是要
有
礼貌陪着啦，
对，要有礼貌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回到那个接的人的心态，也许他就是一路上很长的路程，他需要有人陪着，
接的都是大
叔陪着你聊天。
还真的是大叔居多，也有年轻男子啊，这样
对啊，有人可以聊聊天是很好的，
可通常都蛮健谈的。我觉得合理啦，他不想聊天的接你干嘛？
对啊，
我也这么相信。
对啊，
我觉得
就
是
一定要聊天的，想要认识人才会想要接。
对啊，就像 Couch Surfing 的沙发组都很健谈是一样，要不健谈谁管你？
对啊，對，就不会想要接人了嘛。
对啊，
所以好像不能太嫌说 Couch Surfing 的人就是羞啰嗦，他不行。或 B&B 的主人太啰嗦，后来有时候我觉得民宿的主人有时候太啰嗦，我觉得超烦的。
我觉得民宿啰嗦，你觉得他烦是有你有立场这样子，可是 Couch Surfing 说他烦。才不行，对不对？
是好像不行哈。
对啊，
对，
我后来没有很爱住那个背包客栈，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就很累，我就是要休息。
对，
不想要那么多聊天的部分。
对，有时候你已经玩一天，你已经那个社交能量用完了，然后回去，哇靠，一堆人就要怎么样啊？
今天怎么样？
然后
What's up？ 就今天去哪里啊？干嘛干嘛？一直问东问西，问东问西。
对，
好，那你从成都到失败这个地方，花了多久的时间？
哇，这个可能花了10天之类的，
有10天啊？
我不很确定，大概一个礼拜以上一定有。
而且因为每天等于说你每天
都在等，
都在不是每天至少换一个地方，
对啊，每天都移动，
对，每天都移动啊，所以他这十天就是每天都在移动。
对啊，
但这十天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在这个川藏公路上面？还好，
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川藏公路上其实沿途来说都是景色非常壮阔。因为川藏公路你一到雅安再往上的时候，它那个海拔已经开始高起来了。到那边的时候你大概海拔3000是平地这样。然后你在看到旁边的大山就是往上面开始蔓延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靠，我到底
应该没有吃药吧。
我
有带
做高山症，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吃，可是我没有这样。
你有不舒服？
我没有不舒服，但是我看过见证到很多人不舒服。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吃药会比较好。
还是要吃药。
因为高山症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身体好或是你不好就一定会怎样。
对，它有时候是那没有关系。
对，你串起来就是串起来。
对，老人家跟胖子啊，或者是你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跟到山上每个人反应还是都不一样。
嗯，对，
超奇妙的。
有些人会说啊，我运动啊，怎么我感觉没关系，
没
什么。
上面有时候需氧量更大。
对，所以我看过很多人就是躺在地上，或者他们躺在青年旅社动不了，喝太多了，所以其实蛮可怕。
真的
耶。对啊，对啊。
所以你这10天大概就到4000多，还是有在更高的？
还有更高，我们还要去爬山呢，那个地方再往上爬，应该哇，真是比较命这样子。
我必须说，大陆我一开始带团的时候我也没有太期待，但是去那边真的有很多是大山大水，
大山大水，
这是很厉害的地方。我觉得真的，说真的也不输欧洲的一些景色，
完全不输啊，
完全不输。
对啊，因为毕竟都是古老的大陆，上面景色真的很漂亮。
是，
我跟你讲一个，就是你说大山大水，对不对？在川藏公路接滇藏公路的地方，有个地方现在很红，叫雅丁，
稻城雅丁。
可是我跟你讲，2013年的时候其实不红，
很少人
去。我是在背包客栈听到驴友说，哎，那个稻城雅丁这样很屌，然后我还上网查也查不到。然后他说这很屌，就对了，去就对了。然后后来
那时候刚要红的时候，
对，还没红。现在好像就还有机场，
已经有机场了。
对，
而且
已经有还不错的
很多摄影爱好者都会去那边。
但当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然后我到雅丁啊，雅丁它最厉害的就是三山三水这样，就叫三座大山。那三座大山中间有三座高原湖泊，所以它是一个很完美的 hiking 行程。你可以一天上去下来看三座这样。可是啊，它的海拔是非常高的，你走到最高的时候在接近5000，5000是很高的
啊。对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我跟我前女友就开始往上爬嘛，对不对？然后往上爬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爬到后来大概已经可能4500、4600、4700了，一直往上。往上的时候，因为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任何人。然后所以呢，往上走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从上面下来，我就很高兴的说：“哎哇，哎上面怎么样啊？怎样？”然后那个人就行色匆匆走下来，他就说：“哎，先不要讲这个，下面有没有那个救护站之类的？”我说下面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人这样。他说好，没关系，那我先下去这样。那我说哎，有什么紧急状况还是这样？他说没有啦，他们是一个登山队这样，他们从云南翻过来这样，因为雅丁是在四川跟云南中间，
对，
所以我从这一侧四川站上去，他们从云南上去这样。他说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靠四川，所以他们从对面翻过来是比较长的。
对，
然后他说他们已经走了第5天了，然后从前几天开始就有一个人串起来，然后就下不来，因为高山症如果要缓和的话
要下山，
就只有下山了。可是他下不了，然后他只能一直走。然后走到后来他已经崩溃不行，他现在躺在那边不能动。那他赶快下
山，他的脑已经很胀了耶。
对，很可怕。所以他就说他先脱队去求助这样子，他有没有找到人。他说那我先走，他就跑走了。然后我是觉得因为下面真的没有人，所以我觉得很难找，说没办法，可是也不能怎么样。那我们就上山，上山的路上就一直往上走，之后到一个平台，那平台就看到一队人在那边，其中一个人
就是他说的那
一队，其中一个人躺在地上，神色之恐怖，就是
那应该还算近，叫他赶快下去啊。
可是那个人是不能动，然后而且那个路是很可怕，就是你上来是要手脚并用，你要怎么
那么陡，
你要怎么把他人背下去是一个困难，
对，
所以就我也觉得蛮，就不知道怎么。要怎么办？
就不知道
怎
么
帮
忙啊！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他在那边奄奄一息，然后旁边人在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就看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就说：“哎，我们刚好碰到你的同伴，他想去求助，应该可以找到人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往上继续走。然后后来走完那一趟之后下来，在原地又碰到他们，
他们
还
躺在
那边。然后啊，这个时候去求助人已经回来了。
OK，
然后可是他没有找到医护人员，他找到4个在下面。就是的工地的工人，然后我想说
在下面闲磕
呀，我说等一下，就是这4个工人有什么用处吗？因为
他也没有担架，什么都
没
有，
完全没有。然后我说哇，找4个人是人多也没什么用，这样想不到这4个人哇，真是天生神力耶。
怎么样，
他们拿那个睡袋啊什么快速的把它绑一绑，变成一个很像简易担架的东西，然后把那个人架在那个担架上绑住，
然后就下去，
还真的帮上忙。
4个人往下走，然后你知道吗，那4个人扛着担架走，哇，一般人追不上，就是
飞快，
我不见。
天哪，他们找，那他们就是找了挑夫来的，
对啊，
太猛。然后大家吓到啊。
这个我们在那个，我像我之前去黄山的时候有碰到那种挑夫，因为那个路程，他们脚程之快的，我们走一趟，他可能一来回走3趟了，
对，
超快。
而且你知道那个路很难走，就是一样，就是很多阶梯，然后又很高又很陡这样子。
干，那专业是有差，可是他们只是工地的工人，我就不懂，我怎么那么强？
没，他可能很已经习惯在那个地方，
我可能上上下下很多次。
不是，而且再来是他们其实已经习惯高海拔的生活，
也是啊，
我们走得很慢。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们走得很快，因为就是他们平常走路的样子。哦，
所以我们的状态
是我们状态不好，
对对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们总之大家就很高兴啊，因为他终于可以得救这样子。对啊，后来就下山，后来回到镇上之后，我其实晚餐就看到他们那队友，
还有碰到，
对啊。后来说，哦，今天这个很高兴啊。然后后来
赏你两斤白酒喝。
对，说那个队友后来到医院怎么样啊，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脸色大变，就说他已经死了。啊，他可能还没到就挂了，
就已经走了。
所以我
他说明在山上就已经挂了，
有可能。嗯，因为我不是毕竟不知道他的状态，但我其实当下觉得蛮可怕，因为我其实没有，我跟我前女友都完全没有带任何药物，氧气筒什么屁都没有。
嗯，如果今天串起来是你们，真的是
你怎么知道？对，你
怎
么知道你会不会发作？没有人知道。那如果你发作，下场可能跟他差不多。
对，
细思极恐。
就我是觉得蛮可怕的，我觉得至少要带一些药物跟氧气筒，因为像他那个店里面，饮料店都有在卖小氧气筒，
对对对，
啊，都没人买。
但是氧气，因为他们都觉得那个没有用，因为那个就是吸心安的，嗯，你瞬间这样
爽，这样
爽，就觉得哇，整个就是
跟你们没吸就
哇，但没吸就是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
好啦，但
我觉得吃药是对的，
对，至少要先预防，
至少要带个威尔刚去。对啊，
很多用途，
啊，对对对，
多功能，但是就是很好用啊，你就是瞬间，哎，那是最有用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状况，
我听起来就是现在想回想起来，就觉得哇，
你会觉得有点恐怖，
我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我们这是玩命哎，
而且你们两个就随便车子停了，就是坐车到那个地方啊，就哦开始爬吧，然后就开始爬了这样子，
差不多，但其实就前面比较曲折一点，但是我们的确就是这样，就是乱爬。这样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能平安回来是命大，
很多时候都这样吧，
祖先保佑，
真的是祖先保佑哎。但你们三座山都有爬到了吗？
大致上都有，他我有点忘记，他应该不是说你走进去一直走到三座山，他只有三个山在那里，但是你有一个 hiking 的行程，这样可以穿过那些丛山之中，这样反正就很赞，非常美，对，真的非常棒
哇，是当时意外发现的仙境这样，
对，真的，但是应该是整趟旅行觉得最赞的地方，
花很长的时间吧。
哦，对，因为它其实蛮不顺路的，对啊，
所以可能要花个几天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你有住到成雅丁？
我有住在我在，
你有住在雅丁里面？
我没有住在雅丁里面，我住在雅丁周边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也住在稻城这样。我跟你讲，我感觉住在稻城那个地方很可怕，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我一路上的住宿啊，如果不是青年旅社的话，就是那种很便宜的破烂旅社嘛。
对。
啊，那破烂旅社一路上都
就是真的
破到他妈爆炸这样，
是能多破？要营业的能多破？
就是哦，没有，他就是收钱，他就是让你睡，但是就是
啊，雅房40，你觉得？就总之就很可怕，就他那个窗，就是那个墙壁全部都是霉菌，这样斑驳不堪。然后那床就是你不会想让你的肌肤碰到床，你知道吗？
就是或者是就是木板而已。很恐怖，
你可能都不会想睡在床上，你就是睡地板还比较干净，
真的很烂。然后真的很烂就算了。最夸张的就是我在稻城住的那一间啊，它是外观看就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一个公寓这样。嗯，进去之后啊，它就一个你想象一下一户公寓，然后用烂木板把它隔成几十间这样，然后就跟你进去一间，哇，那一间里面
方舱医院啊，
哎，对，差不多，就是你大概就只能说你大概可以勉强转身那种，很窄很窄。然后我跟我前女友就很傻眼，就觉得干这个地方很恐怖，
那是隔间
吧，啊，可是没办法。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只能就洗洗睡，不然要怎样？然后后来我们就
有没有自己带睡袋吧？
没有，直接睡他床。
哦，
然后，
oh，
然后就想说去洗洗睡嘛，就去看一下厕所，干吓死！你知道，就你有去过香港
茅坑？
香港不是很多厕所，就是很多浴室，就是连蓬头在上面啊，马桶在正下
面。对对对对，
它就是长这样，但是呢，它没有马桶，它是一个茅坑，然后里面有屎哦。
对，
然后所以呢，你要洗澡要怎么洗澡？就你要站在那个茅坑上，然后你要两脚。
岔开
、然后在上面冲水这样，然后我看到，
但是那个屎的味道还是
一直飘上来啊，
然后冲不下去这样，然后我看到之后我想说，我先不洗，
彪悍的女友洗了吗？
他说
没有办法，
待
不住，
先不要这样。后来
很震撼，
很恐怖哎，
干，然后后来你知道吗？要睡觉嘛，对，好，睡觉算了，然后睡觉的时候突然停电。停电就是
停，是不算停电，算正常的，因为它可能供电就只有到10点啊。
我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哎，因为大家都很惊慌。
听说是正常的耶，
而且甩，可是其他都不会这样啊，只有那一间啊，
只有那一间，
直接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环境很可怕，所以我想说，干是不是黑电呢？就是
要来
抢，要来抢劫。
然后我听到很多房间有人在尖叫，然后就觉得更可怕。然后后来我打开手电筒， 而且包包还背起来哦。
对，
然后走到那个走廊去看，嗯，然后发现很多房客都走出来看，嗯，然后看起来应该是真的，就是说他应该不是说黑店要弄我们这样，嗯，而且至少我们人也蛮多的啦，
对啊，
所以我说好啦，算了，
也都还是中国人，
看起来像是，嗯，然后我就回到房间，然后把。然后那门又锁不太起来那种，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烂木板，
这木板就是弄撞开，就是上面里面都是白蚁啊，
真的很受罪，
真的是 啊。然后拿那个手电筒，嗯，一整晚，我不敢洗掉，这样，因为我怕有人半夜趁黑进来偷我东西，
偷摸东西。
后来我就睡，一边睡觉一边拿手电筒，不要再画小，这样
好累哦，
干超累，
超累耶，
根本没有休息到
啊，
好恐怖哦。
对，
但真的穷游，因为稻城亚丁那边真的也没有什么好饭店。
嗯，当时应该是没有，
我不知道现在，现在该不会是什么希尔顿之类，应该
没有，还没到希尔顿。有到希尔顿的时候，我会马上先跟你说。哇，
那你的
旅行社会马上用。
哎，我有个朋友超屌的，他为了跑马拉松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哎，
天哪，我觉得能够攻略全世界的迪士尼乐园是最浪漫的事了。
你身边是否也有一些为了某种目标而旅游的人呢？
无论是你自己或是推荐朋友，
只要符合我们第三季主题旅游的概念，
欢迎来到毛很多旅行社，分享你的旅游大小事。
那怎么跟我们联络呢？
可以到粉丝专页留言或是私讯跟我们联络哦。
期待您
大驾光临。
后来慢慢到云南之后有比较顺利吗？
算有啦，因为我觉得滇藏公路真的比川藏公路还要好。嗯，我所谓好是说它的那个各种物质条件，因为川藏公路我跟你讲，2013年的时候路之烂了，吓死，就它路真的烂到那个你大概坐车的时候，你一半的时间在空中，你知道，就超扯。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有个驴友受伤，你知道那受伤吗？
腰椎盘突出，
不是，就是在坐在车里面哦，然后震动太厉害，跳弹起来头撞到天花板，头受伤，
飞太高了吧？
超扯，
还要缝吧？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就很痛而已。啊，干，
飞太高了，
对啊，
我不知道有东西居然可以让我弄到天花板上面去，那个路是非常恐怖的。
嗯，但是就是整路这样子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那是附赠的按摩椅了，
对。但是滇藏的话其实还不错，我觉得，所以一路还算顺利了。
是，
对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稻城亚丁结束之后，你们最后就停在云南里面了。
对啊，我们就这样一路穿过稻城亚丁到滇藏公路，然后再往下走，走到昆明这样。可是因为你看，我们完全没有计划，不知道要去哪里。
对，
就后来我们在云南
中间去了哪里呢？
因为你看哦，我们中间穿过那些城市啊，什么大理啊、丽江这样，
对，都有去，
都有去啊。
啊，那还是很美啊。
对啊，
因为滇藏就是这样一路下来嘛。
对，
但是到云南之后，到了昆明之后
、
你就不知道干嘛。
对，
那我们
是有直飞的航班可以回来，
没有？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买了回程机票。对，所以
不是
在四川
从成都吗？
没有，在北京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有想过，最后一定要去北京找一个朋友。
OK，
然后中间还有很多时间，我们那时候到了昆明之后，中间还有好几个礼拜。然后我们
所以等于说，你们到昆明的时候，
是旅程的一半而已，
大概就是旅程大概三分过完二分之一。
我们原本就想说，我们原本啦想说进到西藏里面晃一晃之后，搭飞机到北京，然后玩完就回来。嗯，哈，在现在怎么办？就是我们还有几个礼拜，然后我们总不能先跑到北京去混三个礼拜，太久了。
北京可以混三个礼拜吧？
可以啦，
要也可以，但是不行，
花费也是。
对啊，后来
你们去了哪里呢？
我们在路上搭便车的时候遇到那种同座的人，然后他是一个银川人，你知道银川？
哦，我知道银川，
银川。宁夏
。
然后那个银川人就说：“哎，之后来银川找我玩啊。”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对，
我们就记得这句话。然后我想说：“哎，你说的吗？”
不要乱讲啊！
他就到东北去了。
没有宁夏
不是在东北吗？
没有，他是在中部啊。
哦，中部
靠近西北。
没有，那个话就像是说：“哎，我们下次吃饭一样。”这种
感觉，
然后随便
台北，
然后他突然跑到你家门口这样。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给他，
对，
说：“哎，你不是说要找我们去你家？哦，这不是来了，
讨债公司。”
真的，我们直接跑到银川这样，
从昆明飞过去。
对。嗯，然后去银川之后，他的热情接待我们，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这么北兰，就是叫你来就来。
但是他不是在旅程上的人吗？
对啊，对啊，
所以他的旅游已经结束了。
对，他那时候碰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快要回家了，有空来宁夏找我，然后就去找他。对啊，还蛮开心的啦。但是坦白说，我们在宁夏觉得没有那么喜欢。因为宁夏的景色，宁夏的一些景点都比较观光一点，我觉得没有那种318那种生猛的活力。
那你，等一下我想先说，在你们在 那个云南这边除了大理，除了稻城亚丁对你们印象深刻之外，其他有对你们印象深刻的东西？
还有啊，就像大理或者泸沽湖其实都非常棒。
你有去泸沽湖？
有、哦、我特别熬过去。
所以你们去泸沽湖也是，你也是搭便车过去？
对啊，
就有人去泸沽湖。
对啊，
你那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说，哎，你反正你之后要去北京，就是一路搭便车，
搭到
哪里，然后之后再坐飞机过去。
因为其实我根据我们搭便车的经验，你想象一下，川藏跟滇藏这两条路线加起来，如果你用中国地图来看，超短的，
超短的。
然后我们搭了好几个礼拜，那我剩三个礼拜，你觉得有可能一路搭到？
你怎么可能从那个云南这样上去？
五五六那个节目了，你要去哪里？
对，你要去
对，
没有啦。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办到，但是你基本上不用玩了。你就一路坐车而已。对啊，我就在
就等于说每天坐车，每天坐车，也许会有机会到北京，
对，
上京面圣呐、啊！天哪，
对啊，
所以你哦，所以等于说你在泸沽湖你也觉得还不错，
泸沽湖真的是，
所以等于其实你们云南玩的蛮多的、
嗯、哦，对啊，其实我们四川跟云南，我觉得算是这条路上这两条路上，我觉得玩的蛮透的，
这蛮值得的，
就那边天然景观是很值得看的，
蛮惊人的。
都没有讲到吃的东西耶，
因为我就说了嘛，我品味很低。
那你们都吃什么？
这路边随便乱吃，真的，
什么饼啊，什么都
看到什么吃什么，哦、完全没差。对啊，
肠胃也是蛮厉害的。
哎，对，也没出事，这样
都没，你们两个都没有。
对啊，
什么辣的粉，就是粉条什么的都照样吃。
对，那但是他的确是有。感冒，也不太确定感冒还是肚子痛还是这样，就算是不舒服，
有不舒服一阵子，
但就一两天啊，就也还好。哦，我应该都蛮适合旅行的。
对，我觉得吃东西不会有什么过敏啊，然后或者是觉得肚子不舒服啊，那就是没有问题。
对啊，我觉得
非常适合，
还不错。
对，碰到什么肠胃炎就好，拜圣啊。
对呀、
啊，拉肚子拜圣，
肠胃炎那是很恐怖哎、欸嗯。
对，真的。哦，
好，这一段旅程又飞到了银川。嗯，你觉得那边还好？无聊？
银川。我觉得我不会特别去银川、如果没有朋友的话，对啊，我觉得还算一些沙漠风景，我是第一次见到，是还不错，但是就有点观光哦，对啊，所以有点无趣这样。
那你剩下的那几个礼拜就待在银川，一直到北京。
后来我们想说啊，觉得宁夏没有那么喜欢，
又来了，又想了想一想，想一想，你知道那个想要旅游的那个魂就是会作祟，
还是先多看一点，
对。对那因为你知道宁夏到北京其实中间还是有地方嘛，
对，中间还有其他什么河哎、
河北
吧，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内蒙也算是比较靠近那边，
对，
内蒙很长啊，这样。那后来我想说，那后来我们在路上其实有碰到一个驴友，他是内蒙人，
所以你们
也后来
我
在
是人家拜，我就等这句话。
对，然后我就说，
所以你们又到了，
你说的话不要反悔啊。后来我们就跑去内蒙这样。
所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过去了，
对，
整趟路上不断在 Q 人讲这句话。
内蒙有个地方叫镇蓝旗，它是一个小城市，这样，他就住那里，
应该还没到乌兰巴托吧？就是没有到那么北边的地方。
乌兰巴托是蒙古国啊，
对，
那它比较东，
内蒙
对啊，镇蓝旗比较偏东
哦，
那它其实已经蛮靠近北京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它地理位置，觉得合理哦，这个地方不错哦，对，哇，后来发现
是在背包客栈认识的人。
不是，是搭便车认识、同座的人哇，因为搭便车同座的人他不会只有一组人哦，
对，
因为他爱载人的人他会载好几组，他一次载可能三组人
哦，然后大家就一起聊天，
对，大家一起聊天，这个常有的事，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后来就认识这个家伙之后，我们就想要杀到镇南旗去找他，然后就一系列的悲剧就从此开始。首先光是离开银川就开始悲剧，因为那时候我妈从银川搭一台火车，搭到内蒙的一个城市再转车这样子，然后那个路程大概七八个小时，那我去买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临时买嘛，他说你这个就是只有站票这样，然后我想说七八个小时站票，其实台铁我也不是没搭过嘛，台铁
还是有位置就坐着嘛，
台铁站票很难搭吗？不会啊，
不会啊，
我就坐在车厢中间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我说好、那就站票，
结果没想到
哇，干
没有地方可以站，
太天真了，
大家都是站票。
一上车之后啊，哇靠，那个车绝对不是台铁，就是一上车之后
废话，
所有人挤到你动都动不了，连抓痒都动、抓不了，然后你身边哦全部都是头，这样环绕你一圈，这样
不知道，所以
脸贴脸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跨年活动的时候，
对，然后你连手机拿出来都拿不出来，
因为是不是像那个东京上班的时候，
东京上班的时候、
就是、
对，贴在就动都动不了，然后我说干，糟了，我完蛋了，八小时就在这里，
就是跟大家讲，跟一些臭老头们，
真的是悲剧中的悲剧，然后我就哇卡在这里，这不能动了。
那请问彪悍的他呢？
哦。 这有趣的来了，一上去之后我们一看到就觉得很不妙。这时候啊，我就看到一个奇观，嗯，就是呢你知道台铁不是台铁，应该说各种火车一样嘛，就有很多还是有座位，
对，
有人坐着，非常羡慕。但是我就看到座位底下突然伸出一只手，然后抓住就是这个道通道上的一个什么保特瓶，然后拿进去。我说哎，看三小，我看了什么？后来发现，哎，每个
座位下面，
每个座位下都有人躺在那里。
哇，
我发现天才啊，因为绝对不会被踩到，谁会踩到你座位下面的人？
不会。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前女友的同时看到，然后他非常的果决，直接
钻下去，
对，找了一个空的，唰钻进去。人不见、哦、然后我说干等一下等我、啊、
那你去那个上面放行李的地方，
行李都放满了、
哦、对，他都放满了、嗯、
然后后来就都躺满了，你动都动不了， 我一犹豫没了，然后我卡在那里
所以他就躺下去了，
他就躺在地上在那睡觉。
聪明啊，
干
聪明，
真的是天才、欸、而且
但是地上很脏吧、
欸、你有个地方躺已经很好了。
没有，我跟你讲
好不好，
不管多脏我都愿意躺、嗯、因为你卡在上面八小时，你想一下好了，
不能动欸，对，然后是人挤人这样子、啊、
对，而且他其实没有躺到正下方哦，就是他下面是有点卡的、嗯，所以他是卡在大概半个身体在外面，半个身体在里面、嗯、所以他是有可能被踩到的、啊、可是他完全不管，躺下去开始暴睡一波
哇，这个是大家的那个
这个真的是穷游欸。
对啊，
然后
这个超屌的欸，
哇 我真的是快崩溃欸，我卡在那里这样，然后就动不了这样。
没欸，我说的脏是你要想说大陆人就是有多爱吐痰这件事。
哦，对，满地都是食物，是真的。
对呀、啊，那你还
嗑瓜子啊，
你还躺得下去？
如果是我
跳汗
还是会躺，
很棒好棒
啊、哦、那个状态大家标准都已经拉很低了啦，
对对 对
有地方躺就 OK 了。
好，上火车过去了，
对，
你现在要进入
蒙古国。然后后来对，我终于崩溃了，没有，不是蒙古国啊，就是内蒙。对，后来崩溃，终于崩溃完就到了镇蓝旗之后啊，对，然后
八个小时。
其实镇蓝旗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镇、okay. 真的很赞。
但你到那边还有体力玩吗？对，挤了八个小时。
没有，我这样挤着而已啊。
我睡完一天还是一条活龙啊。
哦、OK
OK。然后他那个驴友啊，他其实人不在那里，但是他叫他姐姐带我们。
哦、
嗯。他叫姐就是到那个公车，就是到那个车站载我们，嗯，来载我们去吃东西。我觉得哎，好爽。嗯，干，真是。
哎、欸，我觉得大陆这种
很有人情味，
哎、欸，的确有温情，真的有。
对啊。
哎、欸，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不是进不了西藏吗？嗯，你知道我听过最奇葩的是什么？嗯哼，就有大神跟我讲说，他也是台湾人，嗯，他后来成功进西藏，你知道怎么进的吗？别人借他身份证，
跟别人借，
驴友借他身份证，然后说你玩完之后，他寄到某个地址给我，
给我
太信任了吧？嗯、
对，你会借谁身份证、啊？我然后借别人什么身份证？
一个陌生人呢、欸，还是外国人、啊？
对，然后你完全不会想管
他。哪有台湾这是同胞啊？天哪，
对，
搞不好有人拿来卖之类，不一定，
反正很狂啦、嗯、
很狂欸，
但我没有这个脸皮说哎，那、欸、你借我一下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整个那个旅游圈很厉害，
对、嗯、
就是第一个是资讯很快，然后会互相顾到彼此，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到等于说你到镇南旗的时候也是睡在他们家吗？
没有，他姐姐有帮我找一个那个
40块钱
也是很便宜啦，这样就、嗯、就是也是住的还不错
哦、嗯，
有认识的人就不一样了。
我推荐镇南旗，大家可以去，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小镇，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去过。嗯、
听起来，你知道镇南旗、镇黄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很像清朝的那个，啊、
对，
就
是、非常满洲的，
满洲的，对啊，跟四十二将军啊，对对
对
对，镇南旗、韦
小宝、
韦
小宝、镇南旗的四十二将军，
对对对，
这就是那个字吗？
对，就是那个镇南旗，
就这样。
哦 okay, okay ，
对啊，
那去完这边。
哇，就要正式进入北京嘛，对不对？嗯，然后这个大概是旅程快要结尾，北京其实没什么好讲，因为很多人去过。嗯，但是我们进到北京前遇到最史上最悲剧的事情，
什么东西还能再更悲剧？
真的更悲剧，应该是我人生最悲剧的一个旅行经验。
重点都放在后面了，
真的真的，因为
没有，我觉得穷游一定要搭配这种事。
对啊，
觉得才会，
但他也正好就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前面那个都不算什么，
对，越来越悲剧。就是我们那时候从镇南旗离开、嗯，然后我们先去了喜林国勒，是一个内蒙的一个城市，嗯、然后从那边要搭便车到北京。
OK，
那那个
最后一趟便车，
对，那个路很长，所以你不太可能搭一趟便车
，OK
就到了。然后我们就搭了好几段，嗯、我还搭大卡车什么一大堆。
哦，还是在哎、欸，
对，
还是在你，
大家都很 nice，、嗯、大家都很 nice。然后到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我们从一个镇要搭到北京，嗯。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拦便车这样，嗯，就是这一趟应该是我们收山之作了，果然就是讲的这个台词就会出事了。说这一晚干这、这一票干完，我就要回家，
干这一大票，
我就要退休了，我要结婚
还乡，
然后就开始那个开始搭便车嘛，对、然后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没几分钟，轰，一台车就开过来，然后他说，要去哪里啊？这样，我说，我要 要去北京这样。他说北京他都没有要去北京，他说那个到张家口可以，张家口是一个很靠近北京的城市，
对对对，
就不错啊，
有边境就好，
那个地方到北京搭车很近啊。我说那张家口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他说是哦，两个人，那好啊，上车这样，就很爽快。我说哇，才爽啊，干啊，这个大便车顺到爆，上车上车之后，那就一个司机大哥嘛，他副座有一个年轻人这样，
对，
那他就一路开，然后我们还聊天，还蛮开心的。然后一路开，哇，开了好几百公里，就是可能开了四五个小时以上，这样一直开，一直开。然后那个旁边就是草原，这样啥屁都没有。然后开开开，快要到，就是那它类似一个那种高速公路，
对，
也不是高速公路，
会有闸口的那种啊，
也好像有忘记，但是就是一个宽大的公路上，开开就快要到张家口。他说：“那你等一下要到哪？张家口哪里？”我说：“这车站应该不错。”这样他说：“好啊。”那等一下就一个人可能150吧，这样子这样收，
那个收钱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就神色大变，然后我现在事后回想啊，应该是我们沟通很不良，他本来就要收钱，
没有说，
对，他本来就要收钱的，只是没有讲。那我们以为他要搭便车，他给我们搭便车，所以我们那当下就很震怒，因为觉得他骗我们，
对，
都快到了你才跟我收钱，
对。
然后你想象一下，就把我前女友暴怒，我说干。骗我钱的，
然后骗我的人又来了，
开始骂，这样开始骂，然后我也很生气啊，然后他说，刚才不是啊，他那个大哥说搭车本来就要付钱啊，天经地义啊，我说没有，我们要来，
说我们这边我这一个半月来我搭了几百趟车都
没有再付过钱的，
然后我说我刚刚是要拦便车，你自己要载我，这样就是不用钱，
对，
他说什么，那我搭车不用钱，那里有这种车，然后我说没有啊，我就我搭很多啊，这样，然后他就很震怒，可我。其实坦白说，我事后回想，我觉得他是真的不知道便车这个东西存在，
有可能。
然后他可能就是类似要顺路载人赚点钱，但是呢，那时候当下我觉得他要骗我，然后他也觉得我们要
就
占他便宜，
坑他便宜，
对，他也暴怒这样，他说干不付钱，看你把你拉哪去。
他们也是骂干吗？
好像不是，我帮他配音，我帮他配音。
OK，
看我把你拉到哪里去，然后转车一转。开离主要干道，然后旁边就开始进入那种很像产业道路这样的，旁边就是荒烟蔓草，然后到一个野外这样，然后我看，而且很紧张，然后我就，然后
你没有就是态度放软吗？
其实那时候也没办法怎么样，因为他还没讲话，然后我就背包背起来。
你没有就是比手语说，然后要往车，
我们台语啊，
讲台语啊，
我就想，我们就说那个，反正等一下车一停，我们就先下车，对。如果他停车的话，然后果然他停在一个真的是
荒野漫
长，什么屁都没有了，然后停下来，然后我们哇赶快下车，然后他们两个也下车，然后那个大哥就说好100块好吧，变100块，然后说
降价，
对，变100块让你到车站，就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当下我们的气头上，觉得他一定要骗我们钱，我说干绝不会给你钱，然后就很凶，哇，
少在那边说废话，
对对对，他真的是，然后干这个时候他的。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赶快闪这样，可是那个大哥过来掐住我这样，掐住我的手这样，不让我走，
我要掐住你脖子，
掐住你喉咙，
没有啊，掐住手这样，
你说跟马景涛一样就是抓着你，
你不准走，你爱我吗？我不准你走，
而且他真的是不准我走，干
他不准你走啊，他要你付钱，
他就是死都要拿到钱的，对。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那个产业道路旁边就是很偶尔会有车经过，就大卡车这样。然后我前女友跑到路上拦住一台大卡车，直接挡在前面哦，给我停下来！
神力女超人
比浩克还猛。
对，
神力女
大卡车吓到停下来，大卡车司机就下来说：“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说：“干，这个人要骗我钱。”然后那司机能讲什么？他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我们说：“帮我们报警这样。”然后司机就说：“就是大卡车司机就说，好，我帮你打电话。”他就打电话。然后因为我觉得有人在旁边总是比较安心嘛，
对，
然后就不想让他走。可是他打完电话就说：“我真的要上班了、啊。”然后后来想说：“干，你不能把他拦住嘛。”他开走，还开走之后又剩下我们。
哎，这是白天还是晚上？
白天， okay, 幸好是白天。
对，
晚上真的是不。
然后结果这时候，砰！他也开走没多久，另外一台车开过来，砰！门打开，四个彪形大汉突然走出来。然后我想说：“干，哇！”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他也绕狼来就对了。
我觉得是司机大哥，就我们那个大哥。
的朋友
老人来，然后我就想说干、要被分尸还是怎样，他就想不到这四个人居然是卡车司机抠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闲、就是会有刚好有四个朋友闲闲没事在附近，然后那么快就到、他没有报警，
然后还帮一个陌生人过来这样子，
打电话给朋友、然后四个人过来又开始问了，他说哎、发生什么事、干
又
问，
又再讲一次，
又讲一遍说哎、这个要骗我钱，这样
四个农民、
结果啊讲到现在我们那个大哥不是抓着我吗、他已经没有耐心暴怒，他说干嘛，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讲太久了、
对，
然后他就骂一串 我就听不太懂，
稀稀疏疏的，然后他就走了，
没有，结果最后一句话我听得懂，他说我给你放点血，然后他跑到车上拿一把刀，哇，他那个刀大概我不知道30公分长吧、一把刀，然后他讲完之后拿着直接往我这边冲过来，然后而且他超靠腰的，他是直接往头上直接这样挥下去，
吓死
了，然后我就唰、躲开，而且你会感受到那个刀锋在面前咻咻过去，
刀光剑影，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
哎、你好身手哎、
不知道他讲什么，就是只能连滚带爬，
他是真的劈过、
我是真的连滚带爬，而且
就是被开山刀打的意思、
而且他直接砍脸、他是要你命、他不是说拿刀吓吓你而已、所以我觉得他很夸张，而且旁边很多人哦，就是那四个人、然后这样我前女友然后他小弟嘛，对不对，干，
他也是这样砍过来，
照直接往脸上劈，那我被他砍中我不是直接死掉，
对啊
对啊，很扯，然后我们就连滚带爬爬、那四个人那个四个大汉吓到，干
就跑了吗，就跑了吗，
没有没有，他们四个人就说哎、你不要这样啊，不要、不要砍人这样、然后后来他 那个大哥就类似就被抓住之类的、然后我跟我前女友
还好
吓到开臭尿，然后那时候
我以为你刀抓起来就往身上捅了，就是
反杀这样，
对、
没有啊，那谁敢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附近啊就有一个类似那种工厂的地方、就很像你知道就是工业区那种，不是工业区啊，就一个工厂在那种产业道路旁边那种感觉、然后我跟我前女友就抓了背包就往那边狂奔这样、他狂奔就奔到那个工业区那个小园区的门口，我觉得里面有警卫室，冲进去看，干，里面好多人，就是五六个人在那边在喝茶还是干嘛、然后说哎，干、外面有人砍我、然后里面警卫吓到，我说傻小、
对啊，
怎
么会有这种事，
那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没有，他们其实蛮 nice 的，我们就躲在警卫室里、然后他们就走去看，然后发现就是那个那他没有追过来，没有追过来、因为我们都逃到里面去了，
对，
然后他说哎、他们没有追过来，我说哦，好，那没关系，我们先待一下好了。然后他说啊，你们是怎样了？
生死交关呢、
对啊，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故事的流程。然后他说啊，那你现在是要去哪里？张家口 是？我说对啊，
你要去北京啦。
没有啊，那时候已经对，先到张家口再说这样。然后他就说啊、那你们可以去前面搭车，然后再到张家口。我说干，谁敢去搭、
他说突然过来要砍我，
对啊，被砍爆这样。后来就不敢搭。然后他就说那他们开车载我去。其实蛮 nice 的，
真的
耶，
他们开车载我们去张家口、
其实我觉得你这一路上都是也是有碰到好人啊，
我觉得都
都是好人，
对，所以我觉得最独蓝就是他最后一个让我搞得我印象很差、而且因为这个故事很大嘛，对不对、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常跟别人讲这段故事、别人说、
你只有讲最后这一段
就付这个钱就好，是不是，
没有，我都会讲，可是因为前面就是都很顺利，没什么好讲、
对，
然后每次我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就说哎、看就叫你不要搭便车很危险吧可是我说没有啊，我前面都搭得好好的，
你这个是累积下来的，
跟老鼠屎一样
对，你这是累积下来的，
还是我就是业力引爆，就是到最后哇、
就是老兵八字清啊，对，
我没有，因为他就是 等于说，因为他其实也有说哦，两个啊、上来，
对，他搞不好那时候就在算钱
了，有可能、
对，我觉得事后回想要给他钱150，
我也觉得
也要给，对啊，你跟他拼命冲他小，而且
何必，
其实他拿刀出来的时候啊、我一定会给他钱，只是他太快了，我没有、
你说
我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
就砍了，
对啊，他你要拿刀下、我就算了，
但是你真的身手很好，
不然我已经没命了，
对
啊，
干、很夸张啊，
你就是、天哪，魂断异乡、
真的是吓烂、
而且被他杀真的是没有人知道、
对，他就会把你气死、
对啊，我就死
了，然后女友也一起杀了，
对，
或者女友卖到别的地方去当妓女，
Oh my god，
都
听起来很
可
怕、
现
在回想起来很可怕，
对，所以绝对不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我那趟旅程就是我史上第一次背包客旅行犯了很多错，这些都是可以避免，完全可以，而且完全没有必要为了150块跟他周旋、真的是没有道理啊，干
150块就是500块台币而已啊，
结果事后回想起来他已经算是人好，他还给你杀价，他不是把你放到路边之后说600之类的，就给你开一个天价，不然就把你放在那边、
就要再往上加，
对
对，而且我们各种运气好、我们才可以逃脱，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
对啊，没有人帮忙，
真的被他杀掉，干还得了，
真的，因为那个卡车司机走了之后，如果他没有叫人来，那就是又是空无一人的状态、
我无法跟那个人在同一个空间，太可怕了，他随时会拿刀砍人，所以干，
那你在这个之后应该 还敢搭便车吗？
因为后来就不用搭啦，因为我已经在张家口。
没有，我的意思说你可能到别的其他地方去旅行，
还是有啦，嗯哼哼，但是就不是在中国。嗯哼哼，不过当然我觉得整趟就是 99% 都是好的。嗯，
对呀，就是99.99%都是好的耶。
所以让我很不爽就是这个点，因为他把这个搭便车这个事情搞得很恐怖。
对
对啊，那可是事实上我的体验并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可是我很爱讲这段故事，因为
还是要给人家一点警惕啊。
但是因为今天讲这个是你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讲完，对不对？
你说这趟旅程吗？
对，
完全没有。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也真的是一部分而已。
哦，真的，
中间很多细节我都还没讲，跟应该说时间也不够啊。嗯，不然的话，其实每趟旅程中都有一些北兰事。
哦，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惊悚哎，
这个
是生死交关，
他就是从鬼门关前走一回，
对，
真的，
而且还好，马上有人要救你们，
嗯，离死神最近了，就是风声都听到了，你就知道，
对，
很恐怖，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上辈子有烧香啦，所以才
女友有大骂你吗？
没有，没有，他全程就一直在骂那个司机，所以那个司机会暴怒，可能
是对啊，
被激起来的
小姑娘骂个屁啊，
不是啊，那砍我干嘛？没有，也不是啊。
那你们最后还是从就是这个张家口搭便车到北京？
没有，我们后来搭火车，因为那很近啊。嗯，对啊，就等于说你已经到了跑，
所以我最后一段搭磁浮列车，
最贵我付得起，
要来升到最高，
最高
又是搭最贵，
没有啊，搭火车进去，
搭火车进去，
对啊，很方便。
所以北京这边就没应该没有遇到什么破事了吧？
北京不会啊，北京就是北京，大家都很熟嘛，对不对？
天子脚底下的，
对，没错。哇，天哪，穷游，
我真的是。蛮多惊险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穷游就是很容易碰，第一个就是可能跟别人的沟通，就像你说的沟通不良，嗯，认知不同，
对，
然后你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到险境里面去。
对，我觉得大家必须要认知到，就是大部分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根本是不太一样的。你说他，有没有很多人不知道便车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很多，一定很多，只是说大家很熟悉搭便车，譬如说在澳洲或是在美国。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对便车文化是熟悉的，
是
对。
那你在我随便讲几个国家，那可能那当地人不知道什么叫便车。
你光台湾我就觉得好像不一样了。
对啊，那你如果你说出事，那算谁？
台湾也没有看过人家搭便车，啊，
没有，他就说：“哎呀，像我可以文明每天改一
次，
就是
U bike，
你没有钱啊，帮我几千块你啊，就是一定会这样啊。
对”对对对，
就是文化不同啊，嗯，真的太奇妙了哇！但是我觉得你这趟让你学习了非常多，
对，
就是应该你第二趟旅程是去哪边？
你说我史上第二次，
对，你还记得吗？
应该是日本吧？
哎，欸，这差很多哎，欸，
日本就差很多。
对啊，
日本你应该就没有搭便车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租车。
这一整趟旅程下来，并没有让你对自助旅行这件事情打退堂鼓。
不会不会不会，而且我觉得很刺激。
但
被杀的部分被砍的部分不算，算的也很刺激，啊，
太过刺激了，那个是最刺激的，
但是不需要复制一次这样，但是前面其实都很，就是说我怎么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不是，啊，那你怎么，第一个是你怎么判断那个车主是你可以相信的，当然就是你
第一个
觉得
对，
那
就是一个 feel 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你看最后一个不是沟通不良嘛，对不 对可是你坦白说你也很尴尬，那如果说重来一次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上车的时候说，欸，这是便车吗？不用钱吗？对吧？这样，不能怪吗？就是照理讲
好像没有，那这个感觉上要从第一个就要开始问，而不是到最后一个才问。
对，可是
所以你到最后一个不问是正常的，
因为你觉得好像习惯就是这样子。
没有，我这是在事后检讨，我想说怎样才能防范这种沟通不良的情况。
没有，其实他刚开始在说，我觉得好像他刚刚在说，哦，那这样
两人
一人150，然后你可能就要告诉他你的故事。
哇，他想听我的故事吗？
没有，你
有啦，我没有，我知道。
哎，大哥，不好意思，我刚刚还以为我们是要搭便，
就是，对，
搭便车，但我这趟旅程，我已经搭了100次便车了。
对啊，
对，
或者说我在一开始上车前就可以用一些话术来确认啊，比如说，哦，感谢，就是很感谢你大哥，就是免费载我们一趟，就是太感动这样。
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如果他听到，哎，干什么怪怪的，
对，
他就会反应，
他就会反应。
对啊，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啦，
不用把自己沦落到最后的，
对，真的太可怕。
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保命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命没了就是没了嘛。嗯，
就是当我觉得状况快不对的时候，我会宁可付，是我的话，我会宁可付那个钱。
但我觉得他如果一开始离开主栈道的时候， 就是他离开主要道路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跳车。
可是很难跳啦，因为车开那么快怎么跳？
很快吗？
而且他如果、就是、他你跳车他马上回过来你、
对啊，你跳车他又不是说他就不会来理你，
对啊，
他回来说哎、欸、你冲他笑。
对啊对啊，回来还是叫你付钱、
好恐怖哦。到底这是搭车到底要怎么办、
就是你知道很多旅行者会以追求危险为傲这样、你说哎、我这个很危险很屌这样，可是
就跟那些基本教育派的人，
对啊，就有人说 You only live once 嘛，对不对，就 YOLO 啊这样。可是我就每次想说，但 我知道那个经验很酷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就是
不想再体验一次、
You also got killed once，
对、
你只会被杀一次而已，所以因为你只活一次啊，那 你也只会死一次，所以你死一次你就是死了这样。
对，
所以其实蛮可怕
的，真的很可怕。我光听你讲我都觉得心有余悸的感觉。
对啊，这个也是你很常在背包客栈会分享，你是不是有一个英文版的故事？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就只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人生中
一个警惕。
对，真的是一个警惕、
一个警惕。因为老实讲，你就是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考虑我到底做的这一步会不会惹怒别人，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立自己于危险
之中，会把自己就是放进去那个危险之中。你就是要尽量避免这件事情，这只是很恐怖的事。而且有时候只是小小一个点而已，
对，
也许只是小小一个点，就是因为女友太爱骂人。
没有啦，没有啦，
归咎于这个结论是不是？
还要第十前女友，
笑死前女友。
对，但不会啦，就是我觉得就是会让你进步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之后去不同的地方，在自助旅游的时候，当你伸出大拇指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考虑。
我想一下。
真的呢。
好，那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
好，那对你来说，你觉得穷游它带给你什么呢？
带给我什么？因为穷游毕竟大部分人想追求就是花基本最基本的钱就可以旅行越多地方越好嘛。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它给我的东西就是说它让我有很大的弹性。所谓弹性就是说我知道我不用花很多资源才能旅行。就我知道有一种旅行方式在那边，它是一个你不管什么情况下，你就算没有什么钱，你还是有办法可以完成一趟旅程。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安心感。所谓的安心感就是说哦，
最差就这样，
我不管怎样我都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是穷游给我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棒。
很好。
对，
觉得随时随应该说无论怎么样最差就是那样，
天无绝人之路，
天无绝人之路。无论怎么样我都还是有一个方法我可以出去玩。
对
对啊，
真的
的确听起来是很心安的事情。
对啊，好棒哦，感谢上杰今天来。
欸，或者你那你还会想再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去？
他有啊。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省到这样子。
目前是没有到这那一趟是最省的。
那
后面的话我大概比较少搭便车，因为搭便车真的很花时间。然后我后来没有这么长的旅程可以让我花时间搭便车，因为 你要搭便车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要等
你可能几小时搭不到，
对，
那你几小时就没了。所以如果你时间真的很长的话我觉得可以啊，但是我后来就不太有那么长的旅行时间。
但是我觉得中国相对来讲好像安全比较多。
怎么说？就是语言共通吗？
对对，语言
是啦，但是它的多样性很多，所以你难保会遇到一些怪人。
是耶，但我觉得美国就是最恐怖的。
对啦，
可能是凶杀案看太多。
我没有在美国，因为有枪。
我没有在美国搭过便车，但是我觉得在美国搭便车应该是说恐怖的事情一定有，但是顺利的地方也是很顺。
澳洲也是，
太运气了。
澳洲也是，对，
太好了。不会让你惧有产生惧怕才是最重要的事，反而是一种力量。
对啊，
对
啊，
活着回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鬼门关前走一遭。
对啊，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上杰来跟我们分享他
感谢
如此惊悚的故事，
超级惊悚的穷游故事。但是还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穷游会看到的东西可能又更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就是让你觉得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然后不管怎么样都是还是有机会完成任何事情的。
没错。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上杰，
谢谢。
对，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听更多旅行故事的话，
对
详细业配
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
没有啦，就是如果大家想听其他旅行故事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解锁地球，就可以听到。对，我们的节目大概是这样子。
没错，一定会听得到，一定会看到的，
都要订阅啦，请大家都把旅行 Podcast 都订阅、
啊、不听没关系，就先订阅起来，总有一天对时机对了就会听、
嗯、没错。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拜拜。
听完这集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快到我们的脸书 IG 上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觉得今天的来宾很棒，还是太喜欢 Elvin 跟宝宝了呢？记得点我们的赞助连结，请我们喝杯咖啡吧。
最重要的，订阅、五星评分，还要把毛很多旅行社介绍给你的朋友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